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为大家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仍然有我们的好姐妹小燕在这里。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节目里边呢跟大家谈的一样事情呢非常有趣哦，这个题目就是中国夫妻缺什么。中国夫妻缺什么？这个题目一亮出来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朋友们会觉得，哎，难道我们中国夫妻缺少的东西跟别人外国人的夫妻缺少的不一样吗？
那当然了，这个文化的底蕴不一样。
曾经呢，有外国人就说，他说中国人的夫妻啊，真的是啊，他们非常的温文。两个人呢，不会吵吵闹闹，也不会有一些很激烈的表情或者是行动，拖个手呢，已经觉得是很甜蜜的了。那就问我啊，他说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说，我们是中国人，很少刻意的去留意这些，就觉得啊，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不就是这样子吧？可是他们会觉得，他说你们太温文了，哎呀，在人前亲个嘴啊，搂搂抱抱，就觉得好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就有伤体统的。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呢？那我说，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传统啦、礼教啦，这一直流传下来的。那小燕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刚才所观察到的那些呢，还是属于恩爱夫妻那一类的。
对，
那个不恩爱的夫妻呢，也是很善于表达的，立刻这个嘴巴上是看到了，听到了，然后这行动上你也会看到了哈。这个对于这个家庭不和睦的那种呢，他们是不会遮掩呢。虽然说丑事不出门，但是呢，还是。有些人是比较的激烈的反应，但是对于这种，尤其是这个家庭里面还是比较和谐、比较和睦的家庭来说呢，好像大家都比较的，
含蓄，
真的是含蓄，不善于把内心的东西把它行动化来，来做一个很表面的功夫，
说的很有道理，我自己就在想很多中国人的夫妻，他们很恩爱，可是这种恩爱呢是非常含蓄的。夫妻他们不缺少那种忍耐啦、坚守啊，或者是默默的支持啊、付出啊，好像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在人面前呢，会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好的夫妻，对不对？ 好像我们心里面会有个框框啊，这样子就是一对好的夫妻。但是西方人呢，他们觉得啊，这只是中国人的特色。在他们来说呢，我忍耐也好，我就是忍了的话我也要说出来，我也要告诉你我为你忍耐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比较喜欢表达。
是。
那么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觉得我不说你已经体会到了、那就够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心里边想的不说出来，总是希望呢对方有一种心有灵犀的这种默契哈。
对。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个人的脑筋都是这么灵的了。
是，对。也不是这么多人都有这种敏感啊。
因为他有的时候的心思呢没有放在这儿的时候啊，他真的不会去猜测，那于是他就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那么也会容易有一些误解产生。
于是呢有一些个婚姻专家呢，他们就对比了一下中国人的夫妻他们的这个相处的特色，还有外国人的夫妻他们的这些个相处的特色，然后呢就总结出来了几样事情，也可以说是好事儿。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比较呢，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因素可以让人家的外国人的夫妻可以更融洽、更甜蜜、更易于了解彼此的心思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注意一下，对不对？那小燕，这七样东西里面呢有第一样就是说缺少了亲密，是不是？
一些比较亲密的表达。像比如说现在已经多了哈，这个马路上走的时候呢会手拉手哈，这种已经比较多了。那是你要是想想回想起来二三十年前那马路上手拉手，那大家会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的啊。那么其实呢这种手拉手的感觉啊尤其是作为妻子的，往往心里边是挺盼望的。她其实觉得，如果她的丈夫能够拉着她的手，她心里边是觉得挺温暖、挺甜蜜的。可是呢，又觉得好像有点羞涩哈。你不拉我，其实我也心领了。
对，其实呢，在这个日本呢，你知道日本有很多有趣的这个协会啊什么的哈，他们有一个叫做日本爱妻家协会。就是很爱妻子啊，爱妻家，
都成家了，
对对，都成家了。然后呢，他们就曾经发起过一个拥抱妻子的计划。因为我想日本人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人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夫妻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的含蓄的，甚至是比我们中国人呢是更有一些个礼教的那个教条的，不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的。那好了，那这个爱妻家协会呢就发起了一个拥抱妻子的计划，他们呢希望他们的会员呢丈夫们每天给妻子几个拥抱。
一个还不够，
一个还不够，几个，就是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习惯。就是教他们，就是说妻子丈夫是最亲密的人，借着这个拥抱呢，让你们每天呢都能够记着你们应该是有这种非常亲密的互动的。
这个年轻人应该很容易接受啊。
是啊，
觉得哎呀巴不得了。
对，但是对于那些个日本的大男人来说呢，这个好像是一个挑战哦。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吗？非得要这样子吗？我很爱他，我这个薪水袋都交给他了，我这个家都让他掌管了，我还不爱他吗？难道这几个拥抱就这么重要吗？
哎呀，那甜蜜度不同啊。
是的，对，你点出来了这个要点，甜蜜度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告诉他们说，就是说每天出门的时候是要有一个拥抱，但是这个拥抱还是常规的。
可以是一个官式的。
对，一个常规的拥抱，就是说每天都可以要在出门离家的时候甚至提醒他们，就是说其实在等车的时候，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也可以呢借机抱一抱他。从背后拥抱，或者是搂着他的腰紧贴一点，让他感觉到你们两个人呢在外边也可以有这么亲密的这种动作。那当然了，有一些上年纪的人会觉得 不行，这哪可以啊，就觉得太难为情了。可是呢，当这个爱妻家协会有这样子的提倡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从这个实践当中他们找到了一些乐趣。
嗯，觉得这个的确是很好的一种提议啊，让这个生活变得有很多的可以回味的地方。
是
啊，尤其是我想起有一个一个新闻呢哈，
嗯，
就是一位做丈夫的，他呢就是出了车祸了。
哦，
出了车祸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就没了哈。
嗯嗯。
那么但是呢他在临终前呢人家问他说，你这个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哈。
嗯。
他说，我非常高兴在我这个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跟我的妻子啊这个说了，就是这个拥抱以后跟他说了一句我爱你。
哦。对呀，啊，你看，这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他说他就觉得他没有遗憾了，
对，
就是他每天都有这样的习惯，出门之前跟妻子抱一抱，
嗯，
说一句我爱你这样子。他说我，他说我很欣慰，我今天早上说过这个话。
是，你看，我们想到哈，其实人真的是不知道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嗯，
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把握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如果能常常的能够感觉到我们很爱他，
嗯，
很愿意跟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就会不期然的会有一些亲密的动作，有一些这种互动，我想他会帮助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了很多润滑的东西。
嗯，而且我相信呢，在一个热恋的关系过后，你如果还持续着有这样子的，
嗯，
一些比较亲密的这些习惯性的动作的话呢，
嗯，
你这种热恋的感觉呀，
嗯，
可以延续的久一些。
是，
就是这种亲密的这种感觉呢，这种关系会延续的时间更长。
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夫妻的确大多数都是很羞涩的，很害怕把自己的情感在别人面前敞开的，
嗯，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把这种感觉呢带入到婚姻里面去，觉得纵使是夫妻很亲密，可是呢还是很羞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我就记得我有一个舅舅，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已经有五六十岁了，他特别的古板，就是平常喜欢坐在那儿哼京戏啊，
嗯，
那种人来的。
嗯嗯，
我舅妈呢是一个小巧玲珑的一个女人啊，很可爱。那舅妈有的时候去摸摸她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她马上会把她的手甩开，她说不要这么黏糊。
啊，好多男人都这样。
然后那个是我从小就记得，我说我这舅舅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当然了，那因为我那时候很小，他们觉得在我面前可能就这样的说了一句也就算了，你知道吗？
嗯嗯。
可是留在我心里面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说，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人家去跟
他表示好感？
对对，有的时候给他一杯水、一杯茶什么，他一定说你放在那儿就好了。我心想，你接过来不好吗？
就是
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了这样子一个，一个印象，然后还记得他的那句话，不要这么黏糊。然后我说什么叫黏糊呢？
嗯，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啊，那个有一些人呢，真的是没有这个勇气，是吧？在妻子面前或者是在家人面前，把他们心里边的那种情感呢表露出来。
嗯，
你有没有觉得这其实是可以学习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女性来讲啊，
嗯，
很多女孩子她这种她真的很开心很喜悦的时候呢，
嗯，
就不自觉的会动手啊，拉拉手啊，捏捏耳朵啦，拍拍肩膀了，会喜欢，就不自觉的有一些肢体的接触，
爱惜那种爱怜，
对对对对，就好像那种妈妈对孩子一样的，有时候就会对着自己所这个心爱的这个男人就会这样子哈，哎，反而这个对方有时候不解故中情，
对对，不解风情，对对，这个是真的是我们今天提出来呢，我相信 相信也可以鼓励一些个夫妻啊。如果我们的婚姻生活中缺少了这些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学习，学着向你的配偶表达这个亲昵，对吧？那刚刚呢，小燕，你有跟我们说到，就是说，这位男士啊，在
车祸
那一天哈，他就跟他妻子说啊，我爱你，是不是？
嗯，
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中国夫妻是不是也缺少一些情话呢？
嗯，一些关切、关心对方的话哈。
对，
的确是比较少表达。往往都说觉得好像大家心意相通嘛，不需要说出来啦，啊，我心里想啥你都知道啦，好像说啊，我已经都做出来了，
我还要说吗？
就是，
但是我跟你说，我这手上啊有一个资料研究啊，它这个是休斯顿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它发现啊，对着你所爱的人的左边的耳朵说甜言蜜语啊，更能够打动对方。
哦，那你睡觉是不是应该睡左边，睡着他左边？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啊，我相信。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左边它是右脑。右脑是一种比较感性的，它是比较容易触动到他的情感那个区域啊。所以呢，尤其是呢，这个左耳往往是不是左耳吧，反正我们知道是一个左，就是右边的这个大脑呢，它的这个听觉范围，它是比较对这种声音的质量会特别敏感。就比如说它的音色啊，音调啊，它的节奏啊，这个语言的气氛呢，是特别有感触的，比较啊。那么那你相对来讲呢，另外一边大脑的这个听觉空间，这个范围呢，它是比较对它的内容比较敏锐，
对比较理性的那些，
对
，分析的能力的，
对了，
对吧？
所以呢，你这甜言蜜语想打动对方的心呢，左耳朵进是效果更佳，
就是不像咱那个那句俗话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不能出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右耳朵出，但是已经经过了你的这个大脑
了，
你先感受了，是吧？
对。
还有呢，我们说这些个研究啊，一定不是咱中国人研究的，因为中国人比较不看重这些，中国人其实是蛮实际的啊。那这个研究呢，当然是美国的休斯顿州立大学的说的了啊。那不论它是真的假的都好，其实你可以试一试的啊。还有这个表明呢，他说啊，夫妻之间呢每天至少要需要说三句情话啊。我就想想，我说这三句情话可是不容易哦。
说些啥呢？
那我爱你啦，我想你了。那说完这两句之后呢，我就想那第三句该是什么呢，好像就想不出来了。后来我
等你啊。
啊，对了，后来想到了，好，其实是很多的，只是我们非常的肤浅的就觉得我想你啊，我等你啊，我爱你啊，这个就是情话。但是其实你称赞他也是情话。对不对？你称赞他啊，他穿上一件衣服，然后你说哇很好看哦，这衣服真的是很把你的优点都穿出来了啊。
其实我觉得哈，你说这情话不就是一个带着感情哈，你说到他动情啊，
对，
说到他感动的那个话就是情话了。
对，其实不是说这么狭窄的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让他引申一下，能够让他动感情的话都是情话，是不是？如果是，
而且你自己由衷发出的，
对，
嗯，
如果这么样想的话，其实情话真的挺多的，一天不止三句哦。
啊，肯不肯说是一个问题。
是的，是的。那还有一个呢，是说到啊，这个中国人夫妻呢，缺少了一点幽默感。
不是非常认同。
嗯，
只不过呢，他们没，就是说会不会在你面前去表达？
嗯
嗯，幽默感是有的。像比如说，有的人他不太喜欢用语言表达，
嗯，
但是呢，这个表情很丰富啊。
对对，有些人
是啊，做一些怪样子啊，
嗯，
你往往从他的表情上已经知道，其实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是，其实呢，这个幽默感呢，有的时候不光是说啊逗对方笑啊，逗对方开心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幽默呢，能够化解，还有缓冲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也能够消除隔阂。
嗯，而且呢，他会如果我们有心想在这方面去努力或者改善的话呢，
嗯，
其实他是可以把一些这个严重的问题呢轻松化，
嗯，对对，
大事化小，
嗯，
小事化了啊，而且呢会带来一种比较愉悦的气氛啊，
是
因为比如说你这个事情大家比较烦恼的时候，
嗯嗯，
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乐观的状态啊，
嗯，
去把这件事情分析一下，那带给对方的就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感了。那么这也是属于一个幽默感。嗯，
我相信呢，我们人哈能够在这个人面前表达我们的幽默，
嗯，
表达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表情，或者是放松下来的时候，
嗯，
是先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两个人之间是很亲密的，
嗯，
还有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是非常信任的。信任到我说了什么话，还有我做了一些什么表情啊，对方呢都
心领神会，
心领神会，不会用一个批评的角度来看我，
嗯，
对不对，
嗯，
是有了这种默契呢，我们就可以更自然的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了，是吧，
嗯，
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幽默感呢，我相信它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好像有一个人对你做个鬼脸，
嗯，
你笑笑就算了，其实他这个
行
动，
心情很好，
心情很好，这是你的心情很好，对不
对，
对，
啊，
但是其实你更应该再进一步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逗你，
嗯，
其实那也是一份情感，
对， 对， 对，
他想看到你笑，
嗯，
对不 对，
对，
所以有一些人呢很会哄妻子高兴啦，就是借着这样子的言谈举止表情呢，他就把他的那个情感呢可以输送到对方可以接收了。
嗯，而且呢，一个比较常常带着一种快乐状态，因为你幽默嘛，会引对方的一种引起一种快乐的状态哈，
嗯。
那么你常常带着一种快乐的这种给对方接收到的时候呢，对方会很愿意在一种这种气氛里面一直在下持续下去。
是，
对，因为如果你想一个人总是拉长了脸，总是那么严肃，
嗯，
哎呀，你跟他在一块儿不是累得慌吗？
是。
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种严肃的状态调节一下，是不是？
对
啊，有心的想逗一逗对方，哎，那人家跟你在一块儿，这心情也舒畅一些。
说的没错。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磨我塑造。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
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国夫妻缺什么，我们就说到了缺乏亲昵，还有缺乏情话，还有缺乏幽默。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有这些的缺失，我们就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把它补足了，对不对呢？
嗯，要乐于表达。嗯，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很谢谢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要把一个函授课程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说到管理自己的健康长寿的秘诀，这个课程的名字叫管理好我的健康。那么您需要的话写信来向我索取，电子信箱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来信。记得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方便的话留下电话号码，在寄送函授课之前呢我们会先跟您联络一下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